但是仔细想想，这种快乐是什么样一种性质啊？就我们前面一开始已经讲过。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是说当我们接触到这个对象，我们不喜欢，原来我们对他就心里面有这个负面的情绪啊，看到现在又接触到他了，这个时候我们心事作用啊，开始产生这些所谓负面的啊这种不喜欢的感觉，那么越来越强化，越来越这个深化，让自己最后甚至动手打他啊，这都有可能。那么第三种是这种所谓没有感觉，中性的，也就是我们可能对这个对象不熟不认识，因此呢，他从我们即使从我们旁边走过，擦肩而过，我们都没有什么反应，或者是说类似的这些这个接触，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三种，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约束我们自己感官的这个接触啊，也就是讲说，当我们在下坐的时候，或者说在坐下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事的作用的这个过程了、所以呢，我们要去避免让自己的这些感官呢、去接近那一些可能会引发我们造作不善的这一些夜行的这些环境。比如讲说，我们都知道，你去比如说去喝酒啊，喝酒，那么这个一方面这是戒律之一啊，不能喝酒，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外面工作啊，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应酬的这个环境会出现。那这时候怎么办啊？那如果是照这个中国发大师的这个教导啊，那么第一方面，你尽可能的不要让你的同事啊知道你很会喝酒，你很喜欢喝酒，这是第一个。其次是说，当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啊，那么自己啊能够推迟就推迟啊，能够不参加就不参加，因为你对自己没有把握，对吧？你怕说万一到了那个环境里面，两杯下肚以后就变得非常的嗨，然后人家不想喝你还邀人家一起喝，那么到最后产生的种种的这些这个不善的这些行为啊，我们看到这个报纸上面登了很多这些最近发生的这些性骚扰的案件啊，起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酒，对，那么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比如说这个赌啊，那么这个同样的是容易让我们的心神散涣，这个迷失自己的一个环境，一个对境。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形，比如说人家邀你去去澳门度假，去 Las Vegas 度假啊，谢谢，我另外有其他的事，我宁可在家里面念两遍，念二十一遍这个金刚萨埵百之名，然后不要去那边做这些事情。那么像这些啊，就是说容易让自己的心绪迷失，产生模糊的这些场所不要去，或者说少接触，这是约束感官的接触啊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啊。那么这个当然在《回到自己广论》里面还有更多的介绍啊，我们这里就不讲。然后这个第二个呢是说，你要那个用自己的这个所谓随念啊跟正见来关照自己的心念，时时刻刻的注意到我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我的嘴巴会可能要讲什么话，或者我可能会做出什么动作。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即使是在做工作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我们都可以去做，都可以做的练习。如果能够这样子，比如说在办公室的十个小时，在家里面的其他的几个小时，甚至在路上、在车上等等，这些都能够时时刻刻的用这个所谓的正知啊、正念来提醒自己，来关照自己的心念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么这样子能够让自己啊跟我们在坐上做禅修的时候比较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不容易去让自己的心呢、跑掉。那么这是第二个啊，用正知正念 来护持自己的心。第三个呢是这个适当的饮食啊，在回到自己馆里面讲说，这饮食啊，对于我们在坐下或者说在坐下的时间里面占了相当的比例。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是在这个欲界，我们的这个所谓粗俗的身呢、是需要不同的饮食来支持，所以呢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让它又不离开我们所学习的佛法，我们所练习的佛法，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努力的。也就是讲说，一方面啊，不要让自己饿肚子，另外一方面呢不要让自己吃太饱，然后呢不要执着在某一些食物上面。比如说有些人会说我只吃有机的，没不是有机的我不吃，或者说我只吃哪一家公司出品的出产的这些食物，不是那个我不吃，诸如此类。像这种的话，这其实讲起来都是另外一种执着啊，这个不正常的。那么因此呢，更进一步的讲，假设我们把业力那个因素也纳入考虑的话，那有些人他也照样每天都吃有机的食物，他还是得癌症的、那你怎么说呢？是吧？我们也如果说自己觉得我们每天吃有机的食物，吃的都是最珍贵的、最好的食物，我们就可以保证自己啊长命百岁，那是恰恰是凸显出自己不懂佛法，没有因果的观念了，没有业果的观念。所以这一方面就是适当的饮食啊，让自己在坐下的时候能够维持这个心绪的稳定，这个是重要的啊。那第四个呢，就是睡觉，适时的睡觉。这当然我觉得我们都没有按照中国八大师所教导的在做。中国大师教导我们说啊，这个睡觉不仅仅是出家众啊，在家众一样，每一天呢、只能够在夜中才能够睡觉。所谓夜中是你把晚上分为四段，晚上这个睡觉的时间分为四段，前面一段，比如说我们前面举这个例子，晚上10点钟到12点，这是第一段。第四段呢是早上的4点到6点，好，这是第四段。所以中法大师讲说，第一段跟第四段你都不适合睡觉，你都只应该要做禅修啊，躺在床上做禅修都可以，但是不适合睡觉。适合睡觉只有中间那两段，换句话讲是1点到4点。那么这个时候睡觉还不能够睡得很沉，只能够像这个狮子一样的保持惊醒的那样子去睡，所以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要起来啊，就要这个很警觉的这个警醒。像这样子的话，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时间理论上都不应该睡觉，我们现在做不到的，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适当的睡眠了、当然我们就照目前的照现代的这一些习惯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生活的形态也好，那么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但整体而言，在这一个小节里面，中国八大师讲说，即使是连我们睡眠的时候啊，你都不应该啊让自己啊失去知觉，都要让自己的这个心绪啊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清醒比较灵活的状态。所以他说要用狮子卧，狮子卧意思不是说你像个狮子一样趴在那边睡觉，不是，而是说那个狮子啊，虽然你看他好像眯着眼睛睡得很熟啊，但是你稍微有一点动静了，他马上眼睛就张开，然后就开始要有动作了。睡眠呢、适当的睡眠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菩萨摄受广论里面讲到这四点啊，就是说在坐下的时候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这个面向。透过这样子的注意，然后让自己的心念呢，跟我们在坐上能够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啊。这样子的话，即使你在外面工作，那么都 不容易失去自己这个练习的这个内容啊。所以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工作的这个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组的重点。那么第二个呢，那么第二部分的重点啊，我把我从苏菲尔摩切还有其他几位上师那里所受到的教导啊，做了一个整理，就是把我们一天的生活、啊、放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教导里面、啊、介绍给各位啊，给大家做个参考。那么这个达赖喇嘛尊者在几次的法会里面就讲到，就是说他自己啊每天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就是早上起床以前呢、啊，他不会马上，他虽然醒了，他不会马上下床，他都躺在床上一阵子，在这一阵子可能20分钟，可能30分钟，他先要做一些练习，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他做什么练习呢？他第一个，他要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赞要念一遍，也就是说一慢慢的透过观想啊，把释迦佛赞啊礼敬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啊，这样子整个念一遍，念到这个最后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念完了以后呢，那么接下来他做皈依念这个四个偈子啊，上师即佛，亦即法，上师亦为贤圣僧，上师造作一切善，我屈皈依诸上师。那一边念呢，他一边观想他的上师啊，历代传承上师啊，种种的功德，种种的慈悲等等这些，做这个练习。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发菩提心，自己发菩提心。那么这个为了利益诸有情，我今升起菩提心啊。那么同样的，也是一边念一边做观想，然后啊，最后啊，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四无量心的观修啊。如果一切众生都能远离亲疏爱乐，安住平等舍，那该有多好！愿其安住，我将使其安住。上师佛，请加持我能如是令安住。然后这样，每一个。记者啊，念一次，这样连续念三次啊，念三。那一边念呢，一边观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大概20分钟左右吧。20分钟，事实上你做了这个皈依，做了礼敬诸佛，那么你做了发菩提心，同时呢，再做了这个所谓的菩提心的慈悲心的一部分的练习。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让自己啊在一天的开始啊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这样子的话，你把自己的心呢、啊、能够变得很平静啊。那么做了这些之外啊，另外一个比如说，这是另外一位上师啊，对，苏法格西跟我讲，他说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一定先做一个练习啊，还没起床呢，就是做一个练习，做水洗自己啊，今天又睁开眼睛啊，先水洗自己，水洗自己，因为昨天晚上睡觉以后，你就不知道自己今天能不能活过来啊，能不能够继续这个呼吸啊，但是早上起来，哎，眼睛睁开了，水洗自己、啊，今天又有新的生命，同时呢。接下来就观想暇满人生，做暇满人生的练习，那这是第二，这是另外一部分。所以这如果说我们要是有时间，能够在醒过来以后，不急忙的下床准备开始去准备早饭啊，或者是跑出去做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先留一点时间自己在床上，哪怕你一边这个伸展一下这个手脚，那么一边来做这一些这个 观想或者是这个默念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让自己的心呢在一天的一开始就有一个很稳定的基础啊，有一个这个菩提心的基础，有一个皈依的基础，那么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想买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那么这样子的话，接下来啊，就你在这一天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基本上都是善行啊，都是你就自然而然的不会去刻意的造作那些不善行，因为你早上已经发过愿了，如果一切众生都能远离苦离，远离苦集苦因，那该有多好，对吧？愿其远离，我将使其远离，上师佛请加持我能如是令远离。假设你发了这个愿，然后白天你跟这个在办公室里面人家过来对你大小声，这时候你就想要不要跟他吵一架，然后如果自己的情绪开始要激动了，马上想到哎，我早上不是有念过了吗，他这么苦，我要想办法要帮他离苦啊，哎，那不会有这种反应。所以这个不要只是把它当作好像开玩笑一样啊，这事实上透过自己的透过练习啊，你自己会感受到那个力量啊，让自己的心呢，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我们自己的心呢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安定。那么这样子做完了这个早上的准备以后啊，好，那么去上班了，工作，这当然就开始了一天这个战斗的过程了。在办公室里面，基本上有几个练习啊，也是我们可以随时去做的。那第一个练习呢，是这个所谓的七支因果的练习。七支因果，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练习培养菩提心呢、一个最重要的练习之一。另外一个是这个自他交换。啊，这两个不同的传承啊，七支因果的这个传承呢，是从这个金州大师啊，从阿底峡尊者这样的啊弥勒，然后这样一弥勒、金州大师、阿底峡尊者这样一直下来啊，那么产生出来的这个啊所谓的这个知母、念母恩啊等等这些七个程序啊，最后产生很强烈的所谓自利利他的心啊，这个菩提心。这是一个传承，另外一个传承是在《入菩萨行》里面，吉天菩萨所提出来的这个自他交换，啊，自他交换的这个练习，也就是讲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在工作的场所，我们不可避免的一定会碰到那一些，如果从平常的角度来看，让我们头痛、让我们烦恼的这些人事物。如果说当我们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对境的时候，假设我们能够把在佛法里面学到的这一些基本的练习立刻的拿出来提醒自己，那么这个对于自己接下来的一些情绪心念的反应呢，会有正面的影响效果，而不会任随着他去做，他去发展啊，就像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家里面有的时候你跟这个不管是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自己的子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那种行为的表现，我们所谓怒火中烧啊，或者是说这个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发生。那么当你快要这个爆发的时候，如果来得及的话，赶快提醒自己；来不及也没办法，照做善业，那就晚上念21遍这个金刚萨埵来忏悔。否则的话，赶快提醒自己，不要这个有这些负面情绪的爆发。那这个七支因果的练习，还有自他交换的练习啊，这个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两个练习。也就想说，我们看到，假设我们是在办公室里面发生这种情形，啊，一个同事，那么因为种种的原因，对我们来发火，对我们来咆哮。这时候假设你能够稍微把自己这个拉一下啊，或者说提醒自己一下，那么赶快想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这一种场面，这种咆哮的场面下一秒钟就不会存在了，就会变掉，会变化， 这是无常的练习啊，会变化，所以先不要急着反应。第二个呢是，对方啊，他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必然是受到其他的这些种种的因缘的影响，所以事实上他是在苦中啊，他没有能力去抗拒，所以他做这样子的表现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苦啊，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抗拒，没有办法控制啊，这种苦啊是多么的可怜啊，这值得我们同情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自己能够有时间来得及想这个啊，那时候你想你说这个多可怜的事，他都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我们这时候怜悯他都来不及了，更何况要对他恶言相向。那么第三个是说啊，这种业果的观念，什么业果观念啊，对方他在对我们比如说恶言相向也好，或者说这个态度不好，这时候是他在造作不善因，将来承受不善的果是他自己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要跟着他一起啊，不要因为这个念在跟他同事之情呢、啊、把自己啊赔进去，不值得，让他自己去发怒，让他自己去造作善因，到时候他承受不善的果的时候，那时候他就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子做。所以这个是从因果的观念，但是有的人可能马上就会反应，哇，那如果是只有这个第三点的考虑的话，那这不是没有慈悲心吗？没有菩提心吗？明明看着他可能要去受苦了，我们不帮着他一点。但你要想到在那个当下，如果你加入那个情境的话，极有可能火上加油啊，对方他不会因此而这个熄火，反而可能会因为你的加入而更增加他的这种这个负面的情绪啊，那这个对他更不好。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当然这样子想过了以后啊，这时候有可能有两种做法，接下来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你一句话都不要讲，哎，你就坐在里面或者站在那听着他咆哮，听着他发怒，一句话都不要讲。第二种呢是马上离开现场啊，离开那个现场，也不要讲话，就离开那个现场。那么这样子的话，让对方啊他的那一种这个不善念啊，或者说那种怒火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因为如果我们在场的话，我们是帮助继续让那个情境啊存在，让那个情境继续的这个发展。所以其中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赶快离开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对于对方啊造作不善业的这个业果来讲，有一个所谓正面的消火的作用。那这个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时常会碰到的一种状况啊。这个当然讲起来，我现在在这边讲起来很容易啊，真正要做起来不太容易，尤其是如果说这个练习的不熟练的话，那么到时候恐怕自己的刹车都来不及啊，跟着一起进入，那就造作更多的不善业。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尤其是在工作的场所，你如果没有透过这一些这个修行的练习的话，你很容易在那个情境里面随着它打转，没有办法自拔。可是反过来讲，我们如果说每天有做这些基本的禅修的练习也好，或者是透过广泛的阅读啊等等，我们了解了比较多的有关于修行的这些内容的话，这个时候呢，在同样的这个情境里面，那么我们就应该啊要试着去努力啊运用这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啊这些这个知识也好，修行的方法也好，让自己啊不要继续的去重复原来的那些习气，那些这个不善啊。那所以这个是在办公室，在工作的场所啊，这是8个小时啊10个小时。那么 接下来是晚上啊，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啊，当然你可能已经很疲倦了，或者是说这个下班了以后跟同事一起出去吃饭啊，这个 KTV 啊，唱歌啊，喝酒啊等等这些，好回来了。那么到了晚上啊，这接下来要睡觉了，又是有差不多八个小时的时间，那这八个小时怎么办？要不要尽可能的让他还是延续我们一早上所做的那些禅修的练习？那在这里呢，这上师们有教导啊，所以每天晚上啊，有一件事情绝对或是最好的，最好不要这个放掉。什么事呢？每天晚上一定要念21遍的《金刚萨埵百字铭》啊，一边做一边念这个百字铭，一边做观想，7次7次7次啊，这样子念百字铭，然后做观想，这个是每天晚上最好，或者强烈建议啊，一定要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二个是说，那就我们要上床睡觉了，这个睡觉之前已经念完了百字铭了，理论上不会再造作不善业，或者说今天造作的不善业都已经让它暂时的停止增长啊，不会再继续的增长。这时候要睡觉了，好，睡觉上床了以后啊，那么同样的可以有一些练习啊，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心念啊维持在那个禅修的状态。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尽管是不管你睡几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的，这时候你的心呢不会去造作不善，反而会造作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这些器官呢，除了心室以外，其他的器官全部都停止作用，眼耳鼻舌身都停止作用，只有心室啊还在作用。这个时候，所以你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假设你是做的是不好的梦，去抢劫啊，去打人啊，去这个做那些不善的梦，这时候因为只有心事在作用啊，所以那个强度啊，比平常白天啊要增强不知道多少倍啊。我们就假设心事是1/6的话，那就增强6倍啊，因为其他五官都已经停止作用了。只有心事在作用，增强6倍。所以你在梦里面你就骂一句话，骂别人一句脏话。那么如果是白天的话，你比如说只要耳朵痛1个小时啊，不是嘴巴痛1个小时，但是到梦里面做这同样的行为啊，造作的不善业的业果，可能让你头痛2-3天啊，不一定，这是开玩笑的，不一定。那么所以呢，在睡梦中啊，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练习，或者说好好的去利用它，反而可以这个增强自己啊，这个所谓修行的深度啊。所以因此在躺在床上要睡觉之前，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个练习什么？做一个观想。我们躺在上师的这个怀抱里面，不是怀抱，上师他这个以这个就是金刚座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个他的手啊是这样子啊，合抱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大腿上面。那么这时候想到我们的头啊是靠在他的手背上面，就等于说我们躺在他的手背上面，这个手掌上面，然后我们睡在床上。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让自己即使在睡梦中啊都得到上师的保护啊，都得到上师的加持啊，这不容易去做不好的梦啊，这个是师父教过的。所以这个是在睡觉的时候啊同时可以做的一个练习。所以我们可以看，从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从早上醒了以后在床上做的一些基本的禅修，那么到了办公室里面去做七支因果的练习，去做自他交换的练习，甚至像这些无常啊等等这些的练习啊，都可以适时的去练习一下。那么然后晚上回到家里面 做这个这个所谓金刚萨婆的这个忏罪的这个练习。那么睡觉以前再做这个属于这个所谓的上师瑜伽的一部分。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24个小时里面，事实上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跟佛法跟修行相关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当然日积月累下来啊，我们的这个这个所谓练习的深度啊，那么这个对于自己的心念的这个调整啊，就会有非常正面的效果啊，有这个有这方面的利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还有一个这个提出来给各位做个参考，这个是喇嘛索巴姆就曾经告诉我的，就是说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早上起床以后啊，上班以前呢、啊、先拜一次35佛，先做一次这个35佛的忏罪，这个对自己有非常大的利益啊。那他有一次我碰到他，他就问我，他说你现在还拜不拜佛了？我说最近没有拜了。不行不行，赶快继续，要继续。我说这个以前有做不少了啊，不行不够，每天要做，最好每天早上啊上班以前先拜一次35佛，那么让自己啊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在起床以后所做的这个禅修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心念的调整之外啊，同时让自己的心更稳定。那么再加上你头昨天这个晚上已经做了忏罪，这个21次的金刚萨埵百字明的忏罪，所以这样的话能够让自己啊就维持在一个比较所谓纯净的这种状态，心事啊维持在一个纯净的状态。那么这样子如果能够这个日积月累的练习下去的话，那么事实上不要多久啊，那么我们自己就会体会到那种这个利益啊，还有这个自己在这一方面这种所谓很显著的进步。那么因此，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前面第一个阶段我介绍了几个所谓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这个佛法的一些基本的观念跟条件。那么第二部分呢，我把试着把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所做的练习啊，跟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工作结合在一起。那么如果是不是能够这样子去做练习，这样子去做努力的话，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所谓暇满人生呢、啊、不会被浪费掉啊。那么有关于暇满人生的可贵啊，事实上这些大修行者啊，很多的大修行者都不断的在讲啊，这个是非常可贵的一个经验。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一生没有好好的利用啊，让它浪费掉，那么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再得到，这个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也这个没有把握的。所以与其去做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呢，那不如现在好好的利用自己已经得到的这一个可贵的人生呢来做这些练习。那么这个是今天呢我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的主要的内容。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留给各位啊提问题也好，或者是分享心得也好。那么关于这一部分的认知啦，这个可能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啊、就是到底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练习，我用什么方式来练习啊，这个应该是要跟自己的上司去商量。 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就像您刚刚讲的，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第二个是啊，我们因为现在都是在无明的影响障碍之下，所以我们自己做的判断不是，绝大部分都不是正确的，都可能有一点正确，但是不会完全正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最保险的方式是依赖我们上师的指引。那所以呢，在这部分我的建议啊，是这个尽可能的要去请示自己的上师，然后来决定自己要怎么样去做练习，会比较安全，同时也比较不浪费时间。很累的时候，这达尔玛尊者跟给希尔从来没有说他们很累的时候躺在床上做功课，他们只是说他们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下床之前，所以这两个不要混在一起。另外我想他们会这样子做但他们没有做建议啊，只是说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会这样做其实跟年龄也有关系。我们从这个医学上得到的一个建议是说，年纪大的人呢、啊，最好不要立即下床了、啊，起来以后先在床上这个昏，这个叫什么，舒活一下筋骨。他们可能就利用这个时间，一方面舒活筋骨，一方面做一做这个基本的那些禅修练习、啊。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吧，也不也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做。那你是怎么能够躺在很累的时候躺在床上做？你保证你效果不对，效果一定不好的。你可能上师即佛一心法，上师然后就睡着了，那就糟糕了嘛。所以那个不太合适。没有所谓真正的只有三十分钟可以做练习的，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再提早半个小时起床，这就解决问题了吧，不是吧？没有说一定睡觉只能够睡到几点钟才能起床，没有这样规定吧？这个是看自己去调整。你要是觉得早上可以做普通功课，那就早点起来。那如果说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安排，再因此而安排自己的睡眠时间，这个可以做的。